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格林多前书诠释，劝告各种婚姻状况的人，对已婚者、未婚者及寡妇的劝告，第七章一至十六节。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，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可是为了避免淫乱，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，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。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，而是丈夫有。同样，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而是妻子有。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，除非两情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专务祈祷，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，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。我说这话原是出于宽容，并不是出于命令。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，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，有人这样，有人那样。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，特别对寡妇说，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，像我一样，为他们倒好，但若他们节制不住，就让他们婚嫁，因为与其怒火中烧，倒不如结婚为妙。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，我命令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主命令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就应该持身不嫁，或是仍与丈夫和好。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对其余的人，是我说，而不是主说。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，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，就不应该离弃他。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，丈夫也同样与他同居，就不应该离弃丈夫。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，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。不然，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的，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。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兄弟或姐妹不必受拘束。天主召教了我们，原是为平安。因为你这为妻子的，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？或者你这为丈夫的，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？保禄开宗明义的提出另一句格林多团体的口语，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亲近女人是性交的婉转说法。显然，有些人认为自身有属神的地位，就建议已婚者在婚姻生活内也可以选择遵守守贞的生活，或者完全弃绝性行为，选择独身。保禄很清楚自己虽然选择独身，但他澄清，在婚姻关系中的人不应该因为享有属神的追求而弃绝性行为，因为这种不合适的禁欲生活反而会导致淫乱。保禄不但完全没有禁止已婚者在婚姻内享受性爱，反而鼓励已婚者过正常的婚姻生活。男女双方在性关系方面该有相同的义务与权利。保禄所想的大概是，若为了专务祈祷， 是可以暂时分房，这是犹太法律所提供的一种选择，但是要这样做也得两情相愿才可以实行。格林多信徒中很可能有些人受到保禄独身生活的吸引，认为禁欲才是对的。然而保禄清楚解释，独身生活是天主的恩宠，不能自己强求，也不能经由外人勉强。对保禄而言，不结婚是可能的，也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只是这项恩宠是来自天主。保禄针对未婚者及寡妇，举出自己独身生活作为榜样，但他也清楚指出，有些人性欲太强烈，因此若他们节制不住，就让他们婚嫁，因为与其欲火中烧，倒不如结婚为妙。对已婚者要求离婚，保禄重复而明确地指出天主的命令禁止离婚。虽然保禄警告男人及女人都不准离婚，但是保禄特别针对女人讲，若是离开了，就应该持身不嫁，或是仍与丈夫和好。这点似乎显示当时有些女人已经决定要离婚或想要离婚了，她们有可能是为了得到自由之身，以追求属神的生活，也可能是因为丈夫在属神层面的追求而忽略了性关系，因而想要脱离丈夫。到底原因为何，我们就不确定了。保禄提醒这些女人应该持身不嫁，这一点似乎支持后者的说法。保禄下一连串劝告是针对信徒与未信者的婚姻。当时有些信徒婚后信了主，而配偶是未信者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做基督徒的一方，即使配偶还未信，也不应该与配偶离婚，除非是未信者把信徒的信仰当成他们之间问题症结所在，首先提议离婚。若然，信徒就可以不负责任，否则这种婚姻正可成为未信者及他们孩子获得恩宠及圣德的良机。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忠告，第七章17至24节。此外，主怎样分给了个人，天主怎样召选了个人，个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。这原是我在各教会内所训示的。有人是受割损后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该遮盖割损的记号。有人是未受割损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该受割损。受割损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该遵守天主的诫命。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，就该安于这身份。你们是做奴隶蒙召了吗？你不要介意，而且即使你成为自由人，你也宁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，因为做奴隶而在主内蒙召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同样，那有自由而蒙召的人，就是基督的奴隶。你们是要用高价买来的，切不要做人的奴隶。弟兄们，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，就在天主前安于这身份吧。虽然保禄这一小段论点似乎离了题，把话题转到宗教、种族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，借着注意力的转移，保禄继续从另一个角度给格林多信徒提出建议。很明显，有些格林多信徒有一个信念，若真要追求属神的事物，具有新的基督徒身份，就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环境及地位，而真正适合真实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好像就只有一种。 格林多信徒当时把重点放在那些陈旧老套的种族划分、社会地位等标记之上，他们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人对天主的忠信。但保禄不以为然，他举出例证，用一个通常惯用的原则来强调说明他们这些信念是多么的无关紧要。保禄在这一小段经文的开始及结尾都道出其中的缘由，这个原则是对格林多信徒所做的假定提出挑战。保禄建起一个事实，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地位完全不会毁损基督徒的自由或能力，也不会危及要度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决心。因此，已婚的人或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改变他们的现状。对童贞已经相许的夫妇、已婚女人及寡妇的劝告，第七章25至40节。论到童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只就我蒙主的仁慈，作为一个忠信的人，说出我的意见。为了现实的急难，依我看来，为人这样倒好。你有妻子的束缚吗？不要寻求解脱。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？不要寻求妻室。但是你若娶妻，你并没有犯罪。童女若出嫁，也没有犯罪。不过这等人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，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。弟兄们，我给你们说，时限是短促的，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，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，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，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，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，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想怎样悦乐主；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样悦乐妻子。这样他的心就分散了。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一心是身心圣洁。至于已出嫁的，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样悦乐丈夫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，而只是为叫你们更齐全，得以不断的专心事主。若有人以为对自己的童女待得不合宜，怕她过了韶华年龄而事又在必行，他就可以随意便礼，让他们成亲，不算犯罪。但是谁若心意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，这样心里决定了要保存自己的童女，的确做得好。所以谁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，做得好；谁若不叫她出嫁，做得更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束缚的，但如果丈夫死了，她便自由了，可以随意嫁人，只是要在主内的人。可是按我的意见，如果她仍能这样守下去，她更为有福。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。这段经文是保禄的忠告，他首先针对童贞已经相许的夫妇，然后对已婚女人及寡妇，期间有简短的几句插话，用以解释保禄对独身生活一贯性的忠告。有关童贞的问题，大概就是关于已订婚约 但未成婚的童贞女，他们要不要完成婚约，还是继续保持独身？保罗虽然鼓励独身生活，但最终还是要由已有婚约的双方自行决定，结婚与否都是好的。保罗在此插入，你若娶妻，你并没有犯罪，童贞女若出嫁也没有犯罪。借此，保罗强调，选择结婚不是罪。保罗插入这句话，也许是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结婚是罪的一种说法。这种说法在早期基督徒中就有听说过。在此，保罗再次强调反对离婚，这次是针对已婚女人，针对由妻子提出的离婚。根据保罗的意见，他认为寡妇最好不要再婚。保罗解释，他宁愿选择独身生活，是鉴于末世很快就要来临了，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，所以人类生存原本所具有的特定形式、结构及优先性，现在都变成相对的了。时间飞逝，在幕展开之前短暂的时间内，压力在增加，没多久末世将来临。在这急迫之时，保禄忠告凡是未婚的应该保持现状，如果他们能够不结婚，就更能完全奉献给天主，而不像结婚的人注意力分散了。的确，保禄盼望所有的人都能不因日常生活而分心，能专心等待主的即将来临。因为保禄并没有得到婚姻的神恩，所以他只是站在他自己践行的独身生活之角度来谈论相关问题。有一点很清楚，压力、张力、分心都不只是已婚的人才有。因此，我们要记住，保禄是由于在末世急迫性之光照下才说出独身生活是比较好的选择。